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段时间呢赶上了这个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81周年的胜利日阅兵啊，我还在节目里说到时候能发生什么还请拭目以待，是吧？可能这个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呢都在期待啊，乌克兰会不会在这一天给莫斯科红场搞一个大动作，让普达蒂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但是结局呢让咱们都失望了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有好生之德，签署了总统令，把莫斯科红场周边地界都划为了非交战区啊。这几天不许乌克兰的无人机展开空袭。最搞笑的是呢，在俄国阅兵之前，泽连斯基还一本正经的签了一份总统令啊，上面说特批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阅兵。本来这就是斯基忧了大地一默，是吧？结果佩斯科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竟然正经的回应了泽连斯基，说俄国办阅兵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可能是佩斯科夫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啊，他还补充了一句，谁要是嘲讽胜利日都将会遭到报应啊，这就相当是小朋友说画个圈圈诅咒你。然而乌克兰人呢也不是吹牛逼啊，他们确实有本事把无人机开到莫斯科上空，是吧？在阅兵前一周左右，就有无人机一连穿过了好几条封锁线，直到莫斯科上空才被击落。这俄乌战争打了4年，活生生的打成了苏德战争的模样啊！明明是占尽优势兵力的示二军，却在为保卫莫斯科的天空而头疼。老话说，防空防空，十防九空，是吧？对于俄国人来说，这莫斯科的防空自然是重中之重。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上，这些军政要员都是怎么保卫莫斯科天空的啊？围绕着莫斯科上空的安全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说起来，战争中的防空问题啊，自打人类发明了飞机以后，随着这玩意儿作战性能的提升，承担的作战职能呢也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因此防空就成了人们非常重视的一环。不过在飞机刚发明的那会儿，由于性能太差啊，那会儿的飞机呢只能干一些侦察，在小范围内打打空战的活。就像是一战时期法国元帅福煦说的啊，飞机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是吧？可惜在未来战争中没有任何的价值。到了一战结束，二战爆发以前，因为人们暂缓了研发新的战争武器装备，所以飞机的性能呢也没有太大的升级换代。再加上大部分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思想刚印根深蒂固啊，这就导致不少政府对空军这个新兴兵种没什么兴趣。不过呢，德国却是一个例外啊，他们发现了飞机的重要价值。当时空军被整合进了整个德军的协同作战体系中，扮演了飞行炮兵和开路先锋的角色啊，要必须在战役打响几个小时后就要快速瘫痪敌方的军用机场，摧毁地面上的敌机跑道和防空设施，夺取制空权，给地面上快速推进的装甲部队清除空中威胁啊！在飞机的帮助下，德国人发明了闪电战。当时德国人大规模轰炸西方的城市、经济目标以及通信枢纽啊，巧妙地把航空火力支援跟地面作战结合在了一起。德国对平民聚居区进行的恐怖轰炸以及迅速夺取制空权的水平啊，让当时还是德国盟友的苏联人深受震撼。于是苏联人尝试做出判断啊，如果德军这么大规模的轰炸苏联，苏联方面能不能抵挡得住？然而经过一番推演之后，也不知是官僚主义的原因呢，还是担心说实话会惹得斯大林龙颜大怒啊，总之苏军给了斯大林一个非常乐观的结论，那就是德国人虽然有强大的空中力量，但是那只有用来对付弱小国家的时候才好用啊，所以他们才能够四周消灭波兰。至于说德国六周就能灭了法国这事儿呢，是吧？那是因为法国人大意了，没有闪。当然了，苏联人这么乐观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啊，1940年正是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苏军正在搞内部大清洗。一些斯大林的马屁精狗腿子认为啊，将领会不会带兵并不重要，对于斯大林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斯大林的大脑在这儿，哪怕元帅将军们是一群蠢驴，苏军也会战无不胜。 除了大清洗之外呢，另一边也在大规模的进行改组和扩编啊。当时苏联的总兵力大约是420万人，拥有超过2万辆坦克、15000架左右的战机，以及超过50000门各型火炮。可以说，从纸面上来看，当时的苏军是妥妥的欧洲第一，对吧？总之，德国人的飞机在苏联人面前只是雕虫小技。啊，如果苏德战争爆发了，那些个破铜烂铁将会毫无用处。当然了，苏联人也知道牛逼也不能吹得太爆，是吧？万一领袖追查下来，他们谁都逃不掉。所以不管别的地方咋样，首先要保证伟大祖国的心脏莫斯科周围的安全。因此从1940年开始，苏联人围绕莫斯科周边的防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编和部署。苏联精锐防空部队第一防空军就专门负责莫斯科的防空任务啊，光是这支部队就拥有高射炮兵、探照灯兵、防空气球兵等等，以此来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当然了，在这儿还是得多说一句啊，那时候比苏联建设防空部队更重要的事儿仍然是大清洗，因为没有战争，也没有人看到大清洗可能会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对吧？那么时间一长呢，大部分人都认为苏联有着世界数一数二的军队，再加上如此严密的防空网，那么完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苏德战争的爆发就把苏联人的那种懈怠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对自己实力的盲目自信，所以导致他们骄傲自满，是吧？等到迎来了真正的敌人，就会变得慌乱不堪。1941年6月22号，德国开始了全面进攻啊，莫斯科防空区的部队也就进入了高度警戒的状态。然而由于缺乏经验，所以开战不久便发生了一个乌龙事件。6月23号晚上，防空部队得到情报说德军60架轰炸机向着莫斯科方向飞来啊，于是呢防空区立刻就进入了战备状态。到了6月24号凌晨的时候，防空情报部门通报发现有飞机逼近莫斯科上空啊，请示斯大林之后，防空区司令格罗马金少将命令拉响防空警报，整个莫斯科夜空立刻出现了一道道雪白的探照灯灯光，随后呢就是高射炮弹爆炸迸发出的火花。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啊，苏军防空部队击落了4架飞机，剩余的敌人呢就夹着尾巴逃走了。然而苏联官兵还没来得及喊乌拉，就迎来了一道晴天霹雳，事后经过核实，被击落的敌机竟然是友军。原来苏联远程航空兵的一个轰炸机机群在返航的时候迷路了，所以就选择径直飞向莫斯科降落啊，准备在莫斯科加完油后再返回基地。结果呢，由于通报不畅，再加上苏军全员紧张，所以就造成了这次误击。为此斯大林召见了红军防空部队的高官进行问话啊，按照正常流程来说，其实就是斯大林把他们批判一番，然后押送到卢比扬卡度假村干活。可是这次防空部队也有话说，是吧？最后同意拉防空警报的可是斯大林同志，是吧？如果说防空部队表现差劲，那么斯大林同志也有指挥不当的责任。就这样，斯大林悻悻地饶过了他们啊。当然了，莫斯科防空区的指挥官也明白，这次能活下来主要是斯大林确实理亏，要是下次再让他抓到把柄，哥几个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为此苏联国防委员会在7月9日专门做出了莫斯科对空防御的决定啊，迅速增加防空兵力。到了7月末的时候，莫斯科周围部署了超过600架战斗机，以及超过1300门各式高炮和高射机枪啊，并且动员了全市30万人参加各种防空组织。当然了，这些人力物力该怎么部署也是有门道的，是吧？苏军以莫斯科为中心搞环形梯次防御啊，纵深拉到了200到350公里，重点盯死德军最可能来犯的西面以及西南面。战斗机先部署在首都周边120公里处的机场，后来呢觉得这120公里的距离太近了啊，当时飞机的正常速度是每小时500公里，要是敌机穿过封锁线，那么喘口气儿的功夫就到莫斯科市区了，是吧？这么短的时间，市区里的防空部队可能来不及做反应，于是乎直接前一道距离莫斯科200公里处。 一般来说，德国人想要轰炸莫斯科，就得先经过苏联战斗机这一关，对吧？过了这一关，还有苏军的高炮部队。最后，莫斯科的核心圈还部署了大量的拦阻索和防空气球啊，专门防着德国人的低空轰炸。在1941年7月21号啊，经过周密准备的莫斯科防空部队就迎来了考验。这天深夜，德国空军的220架飞机前来空袭，当场就被击落了1/10。此后，甭管是德国人发起怎样的空袭，苏联人都能咬紧牙关撑下来。对于莫斯科的防空部队来说，他们最大的考验其实是1941年11月7号这一天。这时候莫斯科保卫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而这一天举行的十月革命胜利阅兵式又是一项传统，是吧？斯大林为了鼓舞士气，这一天要雷打不动地举行红场阅兵。当时德军每天对莫斯科的空袭次数高达150架次啊，这也就意味着苏联人的阅兵随时都有可能被德国人的空袭打断。为了让阅兵顺利进行，斯大林专门找到了防空司令格罗马金将军啊，问他防空部队能不能拦住德国的空袭。这个格罗马金的答复呢比较悲观啊，他说现在莫斯科防空应付小规模空袭的问题不大，可是莫斯科的防空圈太大了，自己手里的兵力不足。如果德军集中300架轰炸机，那么拦截成功的概率就会很低，对吧？对此呢，斯大林只回复了一句话啊，那就让战士们的鲜血染红莫斯科的血。好在阅兵当天，苏联人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一天正好赶上了莫斯科迎来严寒天气，能见度不足800米，风速高达每秒18米，德国人的轰炸机根本飞不起来，就算是起飞了也会因为能见度太差从而没办法投弹啊。这样一来呢，德国人出动的数量少了，苏联人面临的压力也就小了不少。另外，为了保证这次阅兵的安全啊，莫斯科的防空体系呢组织了三层防空带，一共800门高射炮，每个炮位间距精确到50米，齐射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打出来了一道炮弹墙。同时苏军用了580个拦阻气球，在3000米的高空编织成这个金属网啊，时刻防备德国人从不同高度偷袭。除此之外呢，这一天苏军防空部队的飞行员也接到了完全不同的任务。二战时期盟军排名第二，击落59架德国飞机的苏联王牌飞行员波克雷什金就回忆说啊，他们这一天接到的任务是要求在必要时刻用机翼撞击敌机，总之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啊，绝对不允许任何德国飞机飞到莫斯科的上空。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呢插播一条既好玩又长见识的游学推荐啊，这个5月30号31号我会亲自带队，两天一晚，咱们从北京集体出发，然后这个一路直奔华北宝藏双城啊，天津以及河北遵化，边逛边学。咱就先说这个天津，是吧？它呢不光是这个煎饼果子配嘎巴菜，茶馆听相声的快乐老家，更是藏满千年古迹的宝藏老城。这个独乐寺、白塔寺、文庙、鲁班庙，是吧？可以说是古韵拉满啊！咱们必须重点夸一下这个独乐寺，是吧？妥妥的国宝级硬核古建，全国八大辽购，人家一口气儿占了俩。然后这个山门跟观音阁啊，千年辽代原版建筑，站在跟前，直接就会被古人的手艺狠狠震撼，肯定比听相声还上头。逛完了天津呢，咱们就直奔遵化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故事，是吧？课本里、影视剧里，天天见的清东陵就在这儿。这个大清入关十大帝王，一半都埋在这片宝地上，康熙、乾隆、慈禧太后，全都在这儿安了家。是吧？你都不用去翻史书啊！当咱们实地走进这个皇家陵寝，你就能亲眼见识到皇家的气派了啊！总之呢，行程不敢体验拉满。要是有想出去玩、想带孩子长知识、想解锁小众人文路线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么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在保卫莫斯科的问题上呢，苏联人不光是重兵把守，而且还脑洞大开啊！他们也知道德国人来空袭的重点是克里姆林宫，所以那就想办法让克里姆林宫消失。 于是他们展开了一系列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改造计划，比如把克宫颜色该挡的挡，该重新刷的重新刷，甚至就连克宫旁边的莫斯科河也做了伪装处理啊。从天上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街区，而列宁墓呢也进行了伪装处理啊，在上方搭了一个巨大的三层楼房的木质模型啊，这样一番装修下来的结果呢，就是从空中俯视的时候，这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城市，根本找不到参考物。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所有轰炸中，克宫除了被炸死100名警卫以外，整体没有遭受到太大的损失。而在苏军防空火力的打击下，冲向克宫的德国飞机，其中 15% 被击落。可以说，虽然开战初期苏军被德国人打得一溃千里，但是莫斯科的防空可以算得上当时苏军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亮点了。在战争中，苏联防空部队尽到了保卫莫斯科的责任啊。而二战末期的时候，随着西方盟军把德累斯顿炸道满城残骸，再到广岛长期巨大的蘑菇云，此情此景，苏联人心中就只有恐惧了。因为苏联拢共就这么几个大城市，是吧？而且苏联领土广袤，边境线太长，因此防空难度太高。敌人的轰炸机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苏联防线的漏洞，然后飞进苏联领空。因此要是轰炸机带着原子弹，那可就够苏联人喝一壶的了。而在冷战开始后，美国的 B-29 轰炸机就真的如苏联人所担忧的那样啊，一再飞过苏联领空，苏军甚至毫无反应。有鉴于此呢，苏军高层参照保卫莫斯科的经验，成立了国土防空军。这支部队的一大特权就是可以未经警告击落进入苏联境内的不明飞行物，哪怕是误入的民航飞机。随着国土防空军的成立啊，确实让苏联领空的安全有了很大的保障，这也算是莫斯科经验带来的正面影响了。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呢，这个苏联的敌我识别能力做的是异常差劲啊。在二战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起码还能通过肉眼来分清敌我，可是到了冷战时期，这个雷达和导弹成为了主要武器，是吧？这些武器可都是在几十上百公里外发起的进攻，于是苏联往往在没能识别出目标的情况下就会发射导弹，乱打一气啊。这一下子呢，他们不仅打下来了不少敌人，而且也打到了很多友军和无辜群众。咱们就拿这个1960年击落美国的 U-2 侦察机来说啊，这一年5月一架美国的 U-2 侦察机对苏联展开了入境侦察，结果被苏联的防空导弹击落。这是苏联人第一次击落 U-2 侦察机啊，本来呢是鼓舞士气的一场胜利，是吧？然而苏联国土防空军在击落 U-2 的同时，也击落了一架前去拦截 U-2 的友军战斗机啊，这就给他们的胜利蒙上了一层不大不小的阴影。更大的悲剧呢还在后面啊！1983年的时候，国土防空军的战斗机把大韩航空的一架客机不由分说的给怼了下去，制造了当时最大的一起误击民航客机事件。消息传出来之后，举世震动啊！苏联政府也不希望因为这事儿加深跟西方国家的对立，于是苏联高层给国土防空军下达了新命令啊，在没有确定不明飞行物身份的情况下，不允许随便开火。这条命令等于是违背了国土防空军的成立初衷，是吧？取消了国土防空军的特权。在几年后，就连纳粹德国都没能拿下的红场就被西德一个19岁的精神小伙鲁斯特给拿下了。1987年鲁斯特驾驶着一架轻型运动飞机从芬兰起飞，然后进入苏联领空啊，苏联雷达捕捉到了信号之后，先是反复询问他的身份，但是鲁斯特都没有任何答复。这要是换成以前，早就是防空导弹伺候了，对吧？可是误击民航的事情刚过去没几年，高层有令在先，前线部队也不敢做主，于是只能层层上报啊。这样一来二去的，就把时间给耽误了，是吧？最后让鲁斯特径直把飞机开进了号称固若金汤的莫斯科防空圈啊，最终降落在了莫斯科红场，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00米的地方。鲁斯特的闹剧让时任苏联一把手的戈尔巴乔夫龙颜大怒，撤掉了一批军队高层。 可是莫斯科的防空并没有因此好转，只是因为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暂时没有经历严峻的战争威胁，所以才让众人看不清他们到底有多拉胯。等到莫斯科的防空圈再次接受考验的时候，已经是2022年俄乌战争以后了啊，而这次考验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是吧？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俄罗斯几乎是没有任何办法。俄粉在2022年频频嘲讽乌军啥时候打到莫斯科，对吧？结果没多久，莫斯科就传来了自杀式无人机的爆炸声啊，直到今天也不消停。说起来呢，这个俄国人拥有这个地球上最广袤的领土，也拥有这个世界最广袤无垠的领空。要是想全年无休720度全方位的保卫伟大神圣不可侵犯的俄国领空，这本身就是痴人说梦。而从二战时德国人的轰炸机，到冷战时候提心吊胆的低防高空掠过的核轰炸机，再到今天低小曼的自杀无人机，可以说这种先天缺陷呢，就让莫斯科的天空永远都无法得到真正的宁静。当莫斯科上空的无人机轰鸣无法彻底消散啊，面对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是吧？我猜很多俄国人就会思考，发动这场战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对外扩张，那这场仗打得很失败，是吧？如果说保家卫国，那么很显然也是不成功的。既然甭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场仗都是失败的，那么普大帝作为发动战争的人自然是难辞其咎。咱们也不知道当他在乍暖还寒的莫斯科红场有气无力地喊着乌拉的时候，他是否会为自己的年老昏聩感到一丝后悔呢，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